如果 OK 的话，我们先来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们现在读那个小先知书啊，小先知书有十二卷啊，就是这上面这个蓝色的所绣出来的部分。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有几卷呢？是针对单一的这个外邦国家啊，一个是哪一个呢？最早的是约拿书啊，约拿书是针对尼尼微啊，针对尼尼微。然后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纳洪。那红也是针对尼尼微啊，对不对？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啊？一个是宣告，一个是看到神的恩典，一个是看到神的公义啊。那个约拿呢？是在看到神就是让这个尼尼微呢，就是免了那场灾难啊。但是到了那红的时候呢，这个神的时候已经到了啊，所以这个尼尼微就要接受审判。
这两本书之间差了150年。
对，然后呢，另外。第三卷是这个哈巴谷啊，哈巴谷是针对这个巴比伦啊，巴比伦。然后今天这个是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呢是针对以东啊，针对以东。好，所以这四卷书呢是针对单一的这个外邦国家啊。好，那俄巴底亚它是这个小先知书里面，应该说是整部整个旧约里面哈最短的。一卷书只有一章啊，只有一章啊，那它是针对以东啊，以东发出来的信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东这个国家呀，哈，你看一下这个图哈，以东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呢？啊，它就是以扫的子孙啊，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这个雅各的哥哥啊，他们双胞胎哥哥啊。那个时候雅各就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啊。那结果后来所以雅各就承受了这个以撒的祝福。那以扫是一个打猎的齁，后来他就往这个山区里面去了齁，往山区去。那后来他们的后裔呢，他的后代的子孙就到除灭了当时一批人叫做何利人齁。何利人的意思就是谢居者，他们是住在山洞里面的齁，这一批人。那这批人是本来住在希尔山齁，那这个以扫的后裔呢就除灭了他们这批人之后，就取代他们住在希尔山。那这个希尔山在什么地方呢？是从死海以南一直到雅克巴湾啊。所以你看到左边这个地图啊，好，这个是这块是犹大啊，犹大啊，黄色的。那以扫这个希尔山就在这南边啊，雅克巴湾是在最南端，那边有个海湾，有个小小一块蓝蓝的那个啊，那个是。那个地方是有那个重要的港口在那个地方啊。好，那一直到北边到死海的南端啊，这边有一个山脉啊，叫希尔山。那你看到这边有一条路啊，有一条线，这个叫做王道啊，这个King's Highway 啊 ，King's Highway。那这王道是一条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道路啊，所以他们从这个两河流域要一直到这个。到这个红海啊，他们有一条路就是走这条路啊，王道一直到通到海边，然后从这边坐船啊，坐船这个出海啊。好，那另外一条路是沿着海岸啊，沿着海岸那是沿着腓力斯那边西边那个沿着地中海那条路啊。好，那这王道是很重要的一条路啊。好，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控制以东这块地方的话，你就能够控制通往南边的这个出海口啊。好，那这个以东呢有两座最重要的城市，一座叫做提曼。啊，另外一座叫做波斯拉，啊，所以当你看到先知书里面关于以东的预言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这两座城市，一个是提曼，一个是波斯拉，啊，好，那好，以东这个国家呀，在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还没有立王之前啊，他们已经先后已经有八个王了，啊，有八个王，啊，这个在什么地方啊？在创世纪36章，啊，31节到39节这里啊，那边说啊，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啊，皮巴这边讲了一堆啊，有八个啊，比拉、约巴、户山、哈达啊、桑拉、扫罗、巴勒、哈南、哈达等等啊，这些好，那这里头啊，有个特色就是他们不是父亲传给儿子啊，很奇怪啊，这都是。不晓得是怎么传的啊，是禅让真智呢，还是说是大家这个你所这个借着这个什么武力啊，这个不晓得不晓得。不过我感觉 可能不是都是武力啊，如果说都是武力的话呢，那总是中国有几个好像应该是这个父亲传儿子嘛，啊，但是不是，他都是这样子，很奇怪啊。那好，这里有一个人叫约巴啊，第二个叫约巴，对不对啊？约巴有学者在那边猜，哎，这个人会不会就是约伯记里面那个约伯啊？因为音很像，而且约伯是那个乌斯地的人啊，那个地方在东方啊，所以有人在想说，嗯，这个会不会是这个是以东这个地方啊？不过当时在更早的时候了啊。好，那这是一点。好，那但是呢，我的 point 是什么？这个以色列人那时候还没有君王的时候啊，以东他们就已经有君王在治理他们了。那以色列人他们很长的时间他们是在埃及，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以东人在这边他们已经开始在那边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啊，然后建立他们自己的这个政府啊。等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然后到了这个迦南地啊，他们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王啊。那时候神让他们有最简单的一个政治组织，就是借着士师来管理他们啊。但是那时候以东已经有了，那时候有君王的这个国家呀，等于是说他们的政治这个制度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啊。所以同样是这个以撒的儿子啊，一个儿子是以扫，他的这个后代啊，你感觉到他的发展好像比以色列人要更加的进步，对不对啊？好像更加的进步啊。但是呢，这个进步并不表示说就是神就喜悦这样子。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看这个一个人外面的这个表现怎么样。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这个一个学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经过了几十年啊，再开一个同学会啊，这个好久没有见到啊，那不知道大家彼此的这个过去这段生活怎么样。有人就很有成就啊，那有人就普普通通啊。但是呢，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啊，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以东啊，以扫跟这个雅各的后代啊开一个同学会，那你会发现以扫的后代比雅各的后代成就多很多啊。你看他们已经有八个王了，那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还是过那种好像很简单很原始的生活。但是重要是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神啊，以色列人当中有神，神还不喜欢他们立王呢，因为立王的话啊，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眼光啊依靠放在这个王的身上。好，下面我们继续看哈。那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前啊，那时候他们要想要经过越过以东这块地啊，但是呢，以东王那时候拒绝让他们经过啊。这个什么地方啊？这个在民数记20章这边有提到啊。那时候摩西从迦迪斯啊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啊，说你的兄弟以色列人呐 说我们从这埃及出来啦，怎么样带领我们出来，你都知道啊。那如今呢，我们在你的边界上的这个迦迪斯啊，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大道就是王道，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地图里面也叫王道啊，就是那条最重要的那个商业道路。然后我们只走那条大道啊，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那以东王可见就是刚才那八个王当中的一个，对不对啊？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就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所以以色列人就转去啊，离开他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发生的一段事情啊。好，那虽然是很近的这个亲戚啦，但是以东王啊，以东人不给他们啊这个情面啊。那下一个以东人有什么特色？他有一些特色啊，他其中有一个特色是他们以出这个智慧人啊闻名啊。怎么知道呢？在耶利米书49章第七节啊，那时候说论以东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讲这个话好像 背后有一点在暗示说这个国家本来是很有智慧的、哦、有很多的智慧人跟明哲人。在俄巴底亚书第八节也这么讲、哦、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吗、哦、好，那个约伯有三个朋友对不对，有一个朋友，第一个朋友以利法就是提曼人，提曼就在以东这个地方、哦、就在以东这个地方。所以这三个朋友当中其实说起来最有智慧的算是以利法、哦、所以他是从以东这边出来的、哦哦、所以以东呢看起来这边是他们是很多这个智慧人、哦、但是呢但是这个他们也常常会依靠自己的智慧、哦、所以神要除灭这些智慧人，除灭这些聪明人啊、哦哦、接下来啊好，大卫啊曾经征服以东、哦、除灭他们所有的男丁啊，所谓除灭所有男丁应该是说除灭他们这个军队里面所有那些
军兵
啊军兵。那然后呢在其全境呢设立防营，这个在撒母耳记下还有列王记上这边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啊、哦。所以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里面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跟以东人之间啊有一些恩恩怨怨对不对啊、哦、从他们老祖宗这个以扫跟雅各之间就有一些恩怨啊、哦、在那个地方。等到他们后代呢还是继续有很多的恩恩怨怨。大卫。
没有恩啊只有怨啊。
啊对了只有怨啊。
是啊只有怨跟仇恨。
这个恩
没有恩啊。
没有恩啊。好。OK, 那所以中间有很多过节啊心节啊很多啊。那好那所以大卫那时候征服了他们之后他们就臣服于这个以色列啊。那可是等到这个犹大王约兰的年间啊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啊这个王很糟糕啊是亚哈的女婿啊。那他那时候的这个道行逆施啊那结果神就管教他啊结果那时候以东呢就脱离犹大独立啊脱离犹大独立。好那OK, 后来一直到了犹大人啊这个被巴比伦掳走之后啊那时候南国都整个亡国了。那这个时候呢以东就趁机呢占领这个犹大的南部啊你看左边这个地图啊这个犹大这块啊他们就被巴比伦掳走了。掳走之后这块地方就变成真空啊真空。那真空的话那这个以东人的时候看到这个巴比伦来掳掠这个犹大把他们掳走他们心里在旁边这个幸灾乐祸啊幸灾乐祸。那这个时候啊犹大地啊空出来了之后呢他们就去占领他啊占领他。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个以东这块地啊就扩大了啊扩大了。好那接下来你看啊。
我有个问题
请问。
那为什么巴比伦他不占领那一块地他只是把人掳走啊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还那个其实他把人掳走之后啊那块地他就空在那个地方他留下一些最什么最穷的啦最弱的齁、哦、在那边管理那块地所以那块地后来就荒凉了。后来等到70年之后啊当这个犹大人回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还是空的。所以那个地方还是非常非常荒凉、哦、没有什么人。但是亚述的时候啊亚述帝国亚述人会把其他人把他这个带过来。所以那个北国啊那边那时候有一些人就是那个后来称为那个撒玛利亚人啊、哦、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在那边可是到南国这边犹大这个地方啊还是空空荡荡的啊、哦。那空空荡荡的结果呢这个以东人就趁虚而入啊、哦、趁虚而入他们就占了那块地方啊。哦在那块地方他们就很高兴啊、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阿拉伯有一个民族叫做纳巴提人他们呢就把这个以东的他们的这个原来这个地方啊把它占领了啊占领了下面那一大块他把它占领了啊、哦、那占领了之后呢他就驱逐了那个地方的以东人啊然后呢有一座城市叫做佩特拉啊、哦、佩特拉这个地方啊、哦好然后是以佩特拉呢做他的首都、哦、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什么这个这个以东人啊他们就被迫、啊、都往上面跑就是到这个以前的这个犹大地那个地方去、哦、好那这个叫做 那巴提人啊，那巴提人他们这个王国就这个范围非常的大，非常大。后来到了保罗那个时候啊，他曾经说啊，那时候他在大马士革的这个亚里达王底下有一个提督啊，把守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城市，要捉拿保罗。保罗就从窗户里面啊，从框子里面哈、啊，从城墙上被人家垂下去，就脱离了这个提督的手。那个提督呢，他上面的老板就是亚里达王。那这个亚里达王是哪里的王啊？不是这个大马士革的王，是什么？他就是一个纳巴提的一个国王啊。那时候他是整个啊统管这个纳巴提这个王国啊。好，那啊、所以啊，当那个这个耶利米书49章那边哈、啊，耶利米这个先知那时候也是正在跟这个谁啊，跟这个俄巴底亚可能同一个时期啊。那个时候是就是犹大王国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发出一个预言，他就说哈，他说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他说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个地方，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这地是哪个地啊？就是以东地。神要在转眼之间让以东人啊，就离开他们的原来的所住的地方逃跑，然后呢会有一批新的人进来。那这个就是当这个纳巴提人哈、这个取代他们占领这块地方之后，就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就应验了。那另外有一个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马拉基书是旧约到最后一卷书了啊、最后一卷书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以色列人他们南国犹大人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又从巴比伦回来了，回来之后又住了好一段时间了啊。那个时候啊他讲了这段话，他说啊，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啊，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啊，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啊。这个就讲到说啊，那个以东人啊，那时候后来就被赶走了，赶离开他们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啊。然后以东人就说啊，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哦、他们说他们有一天他们还是要把这边重新建造起来的、哦、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他们都已经被赶离他们原来的这个故乡了、哦、但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阿拉伯阿拉伯人是以扫的后裔吗？好了，阿拉伯人啊，阿拉伯人是什么来源啊？我相信他不是单一的一个民族的后裔，他可能是后来，因为亚伯拉罕也生了好多个孩子啊，亚伯拉罕，然后后来他生了他有个妾叫做基土拉，基土拉有很多儿子啊，有什么米甸啊，还有这个什么另外他还有一个叫做夏甲又生的叫以斯玛利啦、哦、然后他生了一堆孩子，那些孩子的后裔呢彼此又互相通婚、哦、然后以扫的后裔呢又跟他们在互相通婚，所以我相信到最后啊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血统在他们当中，只有以色列人他们的血统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他们不随便跟外族通婚、哦、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家谱啊也非常的重视啊、哦好 ,OK, 那所以啊在这边讲了什么、哦、所以他们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哦、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纳巴提人就取代了以东、哦、占领了他们原来所住的这一块地方、哦、然后呢那以东人跑到哪去啊，以东人他们就跑到上面这块地方、哦、犹大的南部，那这个南部呢南部这块地方就被称为以土买啊，以土买这个在新约就出现了，我们会看到这个名称啊，这个其实这个名称是在两约之间就出现的。这个以土买这个名字啊，就是以东的希腊字啊，希腊文，所以以土买啊就是以东啊，以东就是以土买啊。可是呢，现在已经不是以前旧约所说的以东那块地方了。现在是在犹大的南边、哦、好，所以在这个两约新约跟旧约的期间，中间有一段期间叫做马加比、哦、 马加比时期。这段时期呢是以犹大人啊，他们有一段大概100年左右是他们自己独立独立建国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没有被任何大的帝国呢统治啊，他们自己是独立建国，那是马加比时期。那那段时期呢，以利图买呢就被犹太人呢征服了。那征服之后啊，他们就被迫要归于犹太教，因为他们犹太人就强迫他们要受割礼啊，所以他们只好归于犹太教了啊，不管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也好啊，甘心情愿也好，就是他们都是变成犹太教徒了啊。那后来这个希律王的这个家族啊，就是以图买人的这个后裔啊，所以那时候他当了王之后啊，这个犹太人对他很看不起，因为以图买人呢、虽然是说受了割礼，但是在犹太人眼中还是次等公民啊，所以不是很纯正的犹太人啊。那 OK， 这个是希律王就是这个等于是以东的后裔了啊。那我们看这个俄巴底亚这卷书啊。俄巴底亚的意思啊，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意思啊，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人大概叫这个名字的。那写作的时间呢啊，照传统看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就是主前586年啊。那另外也有人现在又有一些学者认为有可能是在犹大王约南年间，就是当以东脱离犹大独立的那个时候，那这个如果是这个时候的话，那时间就往前推了啊，到840年左右。你看这个表啊，这个图表，这个约南年间啊，在这个南国的起初的时候啊，在约沙法王的儿子约南的年间，那个时候以东独立了啊。那后来呢？OK， 这个创世纪，这就符合了创世纪27章这个40节里面啊。以撒对这个以扫的这个祝福啊、他对他祝福里面他这样讲啊，他说他这个祝福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啊，他说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睁开他的轭啊。OK， 就这个雅各把这个好的祝福夺走了，对不对啊？这个天上的这个一切的甘露啦，地上的肥美的土地都给雅各了。后来当这个以扫来的时候，父啊给我祝福啊，这个以撒说哈哈你是谁啊？他说好的我都已经给你兄弟了，现在没什么可以给你了。那这个以扫就大哭啊，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吗？后来这个以撒想一想就勉强了。勉强给他一个祝福了，这个才叫祝福吗？他说就是你要依靠刀剑度日啊，他是一个猎人嘛，然后他会侍奉他的兄弟。诶，果然啊，后来大卫不是征服了他们吗？然后他们就是臣服在这个以色列人底下几百年啊，然后等到他强盛的时候 ，OK， 就是到这个时候，他必从他的颈项上啊睁开他兄弟的轭啊，所以从这个以东独立这段事情，其实也应验了当时的这个预言啊。那这个是 OK， 有人认为说，可能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俄巴底亚啊，这个写成这卷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俄巴底亚就变成是小先知书里面最早完成的一卷书了，甚至于比约珥还早啊。所以有人认为，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很有道理啊，因为这个俄巴底亚，你看那个排的顺序啊，他排在前面啊，其他的他这个小先知书的顺序啊。你看，如果这个它是有点稍微有点这个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啊、有点这个迹象啊、那可是这个俄巴底亚怎么它时间那么晚的话，它怎么放在这么前面呢？所以有人这个认为说可能是写的蛮早的，但是呢我们再往下看啊、后来啊，在这个亚哈斯王啊、南国犹大亚哈斯王啊、这也是一个很糟的一个王啊、那段时间呢，因为神的管教又来了啊，所以以东的时候就来掳掠犹大啊，掳走了一些老百姓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犹大人就是很惨啊，很惨。那 OK， 那这个后来呢，这个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呢，以东幸灾乐祸啊，幸灾乐祸。那这个是586年的时候啊 ，OK， 一般比较多数的看法是认为俄巴底亚啊。俄巴底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完成他这卷书啊，这卷书啊。 好，那所以这里有几个时间点都好像有点可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摩斯书第一章啊，我们曾经读过阿摩斯书，对不对啊？阿摩斯书第一章哈，那时候曾经阿摩斯对以东发出预言。阿摩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北国是耶罗波安第二啊。那时候他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啊，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哎，你看提曼跟波斯拉哈，这是他们俩，这个是以东的大臣啊。好，当这个阿摩斯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后面的一些事情都还没发生。刚刚讲到说什么，这个亚哈斯王那段时间啊，以东来攻打他们，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啊。那耶路撒冷也没有城破啊，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幸灾乐祸。所以，但是在这里预言里面就看到，这个以东跟犹大之间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过节了，而且他常常来攻打他们啊，常常来这个
拿刀追赶兄弟，
追赶兄弟哈，
毫无怜悯，
对，
发怒。
你看到这个以东他里面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他是永怀愤怒，就是以东跟犹大之间的跟以色列之间的过节啊。以东人一直没有过去，他心里头一直的这个怀恨在心，所以这件事情后来给以东带来很大的一个损亏损哈、哦，还有带来神的愤怒，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哈、哦。我们就接下来看，当一个人哈、哦、心里头对别人心中有苦毒，一直不愿意放下的时候，他的下场就是俄巴底亚书里面所讲的啊、哦。好，那。这个诗篇137篇啊，第一节跟第七节怎么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啊，这什么时候啊？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所写的齁、哦、写了一篇诗篇。那时候他说啊，耶路撒冷啊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啊、哦。啊，所以以东人说拆毁拆毁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就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哈、哦、毁坏的那天啊、哦。OK， 所以以东人呢、啊，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啊，曾经做了一些事情，然后甚至于那些诗人还记得这件事情，求神出来啊、哦，伸冤纪念这仇啊、哦。你说，哎，以色列人不是也会记仇啊？对啊，以色列人也是记仇，然后这个。以东人也是记仇，但是以东人是自己出来做事，是自己出来报仇。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求神出来做，求神出来做，他们自己没有啊。这个有一个很重显著的差别啊。好，那这里有一个佩特拉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当这个那个叫做什么纳巴提人啊，纳巴提人后来就是占领了这个以东这块地之后啊。他们就在佩特拉这边啊，设立他们的这个首，成为他们的首都。那佩特拉现在是在约旦这个国家，是他们这个国家里面第一个这个第一名胜景点啊，第一名胜景点。这个地方是最受这个国际游客啊这个欢迎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啊。你看到这里有一条路非常非常窄，是这个是两个这个岩石当中啊这个凿出来的啊。你看是天然还是凿出来的我不确定啊。好，这个佩特拉啦可能就是以东人的希拉啊，也有可能叫做利坚啊 ,Reken 啊，这个是后来成为纳巴提王国的首都啊，他是大概是主后大概300多年之后大概就荒废了啊，就荒废了。那后来一直到1812年呢才被一个瑞士的一个探险家啊发现啊。发现那时候欧洲人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地方哈、哦。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啊、哦。它整座城啊，几乎是在岩石上挖凿出来的啊、哦。然后呢，它周围啊是由这个悬崖峭壁这个环绕啊、哦，只有一个入口，这个入口是一条长那么 1.5 公里的这个狭窄的这个峡谷通道啊，被称为叫做蛇道啊、哦。你看，就左边这个照片啊。哦， 那这个峡谷最宽的地方只有7米，最窄的只有2米。那这个形式啊，很符合这个俄巴底亚书对这个以东地理的这个描述啊。你看右边这个图啊，这个就是那个非常狭窄的这个通道啊，这个已经走到底了啊，再出去呢就是这个那座城啊。好 ，OK， 你看这个很窄啊，对不对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俄巴底亚第三章啊，第三节。第三节他说啊，住在山穴中啊，居所的高处的啊，你因狂妄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啊，住在山穴啊，原文是说 you who live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s 啊，就是在岩石的这个缝隙当中的啊，住在岩石缝隙当中的啊，那就是你看这个形式很像，对不对啊？而且是在一个高处。它四周围都是这个悬崖啊，好，这个进了那个通道之后啊，第一个就看到这个一个神庙啊 ，OK， 那这个是当初当地啊最著名的景点啊，这个当初啊，这个是建在什么时候呢？是主后第一世纪 ，OK， 所以这个不是以东人建的啦，因为以东人那时候就都被赶走了，一定是后来这个拿巴提人建啊。那你看这个建筑的形态是这个希腊罗马那种建筑啊，所以不是当初啊，这个旧约时代他们建筑的样式啊，是已经过了这个啊，到了这个希腊帝国以后的了啊。好 ，anyway， 但是呢，这个是他们作为这个陵墓跟这个坟墓啊，跟地窖用的啊，他们都是从这个山里面啊，这个岩石当中挖出来的。下一张图，这个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也是一样，从这个山里面挖出来的啊，也是建于这个主后第一世纪啊。你从旁边可以看出来，这边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啊，第四节俄巴底亚书第四节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因为以东那个地方啊，在是希尔山嘛，但他们住在山里面啊，所以他们这个啊，很多城市里面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地形啊。那这个是下一页，这个是他们这个住宅区了啊。住宅区，所以他们老百姓也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啊。他们其实当时这块地啊，这块希尔山这块地就是从这个何利人的手中啊夺下来的。所以刚刚说何利人的意思就是穴居者，他们就是住在山洞里的。所以当这个以东人啊取代他们住在这里之后呢，他们也是住在山洞里啊。跟这个中国的什么地方很像啊？这个陕北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敦煌啊，都很像。那你看洞里面怎么回事啊？洞里面就这样子，他们给挖出来啊。这是一个做坟墓的地方啊，做坟墓就是这个骨灰啊，骨灰放在这里面的，这个是皇家的啊，最比较大啊。那你看到这个下一页，这个他们这个山洞啊，他们到处都有这个山洞，而且那个岩石的这个条理啊，非常特别哈、啊，都是用粉红色的这种岩石啊。好 ，OK，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俄巴底亚书啊。只有一张，我们看一下。俄巴底亚书啊，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啊，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啊。好，然后呢，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啊，神使以东啊在列国当中成为最小的啊，为什么呢？以东其实他本来不是那么小，他其实也是蛮有势力的，但是问题是他非常骄傲啊，骄傲。你看到他下面就知道，以东人他的一个特点是他们蛮骄傲的。刚刚讲到以东人他们的优点，他们有一些智慧人，但是他们另外缺点什么？这批人以东人蛮骄傲的，他们为什么骄傲呢？看到第三节啊，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到这边，他以东人他们的骄傲，第一个。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自己所住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安全啊、哦，非常安全。他们以所住的这个地方啊，是他们是建立他们的安全感啊、哦，安全感。所以他们非常骄傲，这个第一个啊、哦，第一个。接下来第五节也是啊、哦，盗贼若来啊、哦，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解除了？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来？哦哦 ，OK。所以这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啊，第三节到第六节就看到啊、以东人他们所让他们骄傲的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所住的地方非常的安全啊，所以他们就狂傲啊，心里狂傲自欺。那但是神的原则是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啊，因为他骄傲，所以神要让他成为在列国当中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些人啊，他们就自认为自己是最小的，结果神就高举他啊，神施恩给谦卑的人。啊，像旧约里面的谁啊？啊，谁认为自己是最小的？后来神就把他高举。
基甸。
啊，像基甸，对不对？哈，基甸他说：“我的家哈，我的这个支派是当中最以色列当中最小的一个支派了。然后这个我的家族是以色列当中最这个我这个是这个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家族了。哎，我怎么可能是神大能的勇士呢？啊，但是神就是使用他啊。还有当扫罗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谦卑啊。”他以自己为小，但是神就高举他啊、哦。可是后来就糟糕了，后来就骄傲起来了啊、哦。还有呢啊，伯利恒啊，圣经里面说伯利恒啊，你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呢，神要高举他，让救主在那个地方降生啊、哦。所以神的原则就这样子，你当你骄傲的时候，神就让你降卑；但是当你自卑的时候呢，神就让你升高啊。哦，所以为什么以东在列国当中为最小的啊、哦、被人大大藐视，为什么藐视呢？因为他太骄傲了，因为骄傲的缘故啊、哦。好，那这里这一段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个地方在耶利米书其实也有出现过啊、哦。耶利米书49章啊、哦、耶利米书49章13到16节啊，跟这个1到4节，这边的1到4节几乎是一样啊。哦，还有呢，四十九章的这个九到十节呢，跟这边的五到六节啊，也几乎类似啊、哦，几乎类似。所以啊、耶利米跟俄巴底亚很可能是同一个时期的人啊、哦。从这个地方也来看，就也感觉到说，俄巴底亚这卷书应该是写在比较最晚期的时候啊、哦，跟这个耶利米可能是同期的啊、哦，因为他们都类似啊、哦。我们之前有读到这个啊，弥迦书。里面有一些地方啊，跟另外有一卷书很像啊、哦，就是以赛亚书啊、哦，这两卷书有很多经文根本一模一样，他们这两个先知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啊、哦，所以这个俄巴底亚跟耶利米可能是同一个时期哦。好、哦，让以东骄傲的第一个是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认为非常的安全啊、哦，安全。那第二个让他骄傲的是什么呢？啊、哦，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他第二个依靠的是他的结盟的那些朋友啊，他的那些盟友，哎，他觉得说依靠他们，他觉得说是让他很感觉到很安全。但是他说啊，但是这些都没办法依靠的。因为与你结盟的送你上路直到交界，还是什么意思？这十八相送啊？也不是。你看英文的话，它是说，第七节 ，All your allies will force you to the border 啊、哦，你的这些盟友啊，会强逼你一直到了边界，这是什么意思啊？
赶出去。
赶出去，不让他哈、哦，不让他靠近他们啊、哦！你在我的这个国家里面，在我这个境界里面啊，都不让你多停留一步哈，把你一直推到边界。这个他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就跟他当初怎么样带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以色列人那时候不是要从他们边境要过去吗？啊，他不让他们不 让他们经过，不让他们经过。所以他现在呢，他所遭遇到的这个报应啊，一样啊，一样，大家要他们要送他上路，直到交界啊，不让他在这个地方多停留啊。然后呢，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哎，他们那边人不是最聪明的吗？他说，可是呢，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所以第八节跟第九节讲到他所依靠的第三个方面，他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啊。第八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吗？啊，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以致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解除啊。他们依靠他们自己有很多的聪明人，依靠他们自己有很多的勇士啊，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但是这些呢，神说到那日都要被除灭啊。所以以东人依靠哪三个方面？第一个，他们住的稳妥地势，依靠他们的地势；第二个，依靠他的盟友；第三个，依靠他自己的聪明跟势力啊，这些都不行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哦，原来是他对雅各行强暴啊、哦。他说啊，后面就开始讲的比较 detail， 比较具体一些了。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啊、哦，跟他们同伙。OK， 所以那时候他其实在旁边呢，就是幸灾乐祸啊。
袖手旁观，
袖手旁观，
请大家用这四个字写在第十一节，袖手旁观
啊。然后十二节呢，他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呢，然后你呢，不能瞪眼看着啊、哦，在那边看着啊、哦，看好戏。然后呢，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怎么样呢？因此欢乐啊、哦，不仅看好戏，而且那边高兴啊，幸灾乐祸啊、哦。然后呢，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应当说狂傲的话啊、哦，在那边说狂傲的话。OK， 然后呢？
所以第十二节，请在旁边写幸灾乐祸
啊、哦，幸灾乐祸，对。然后十三节啊，我民遭灾的日子啊，哎，这个是神的百姓啊，神的百姓，所以这个逼迫神百姓的就逼迫神了哦。他说我民遭灾的日子啊，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啊，进他们城门干什么？就是要这个趁火打劫了，对不对啊？
对。
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啊。然后呢，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啊。
嗯，
对。啊，所以这节什么？
所以十三节就是趁火打劫。
哎，趁火打劫啊、哦！然后十四节啊，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哦，他们从当中逃出来，你还去捡出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
嗯，
啊，我猜这节是什么？这节是不是叫做落井下石啊？
就是拦截向南方逃走的犹太人。把他们交给巴比伦的军队。
啊，落井下石啊！你前面都是四个字，对不对？
嗯、
这个是落井下石，对。
好。就是封闭了他们逃生之路了。
好，所以这个是他们所做的，哦，所做的。所以呢，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就临近万国了。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到最后都会临到自己的头上啊，这个是神的一个律啊，种什么就收什么。你们犹大人在我深山上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饮，他们就归于无有啊。OK， 这个犹大人他怎么受了这些外邦的国家给他什么样的苦头啊？那这些外邦国家呢，也要因此受到这个报应啊。
嗯。
好、啊，然后十七节啊 ，OK， 后面就是应许啦，哦，光明的应许，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啊，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啊。虽然那个这个时候已经被巴比伦掳去了，但是
七十年之后，
哎，俄巴底亚在这边也预言，他说他们会再回来的，会得着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 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啊。然后呢，以扫家呢，就是以东啊，会怎么样？他们会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虽然这个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是这个以东啊，看起来好像很风光啊，很得意啊，他趁火打劫啊，洋洋得意啊，而且还趁着这个犹大南边都已经成为真空，他们还扩大他们的地盘。但是啊，神说啊，到有一天，这个雅各他们还会再回来，而且在原地呢会居住，但是呢，以东却要消失。果然后来啊，到了这个主后啊，这个叫做什么？那个希律家族之后啊，那个耶路撒冷被毁了之后啊，以东人后来就是以土买人，后来就渐渐的就消失了，好，跟别的种族通婚啊，等等等，然后这个种族后来就不见了，没有了。但是呢，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对不对？而且重新回到他们当初的所住的地方居住，所以这个预言呢，果然是没有错啊。然后呢，十九节啊，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腓利斯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啊。OK， 就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会啊，不仅回来，而且会重新
得地，
得到四周围的地，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就会比较清楚了啊。这边有提到高原的人啊，高原的人是什么地方呢？啊，好，这个是啊 PowerPoint 上面这个是圣地东西面的横截图啊，这是哪个地方？从东到西啊，啊，中间这个是凹下去，这是约旦河谷啊，然后这个是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把它切开来啊，东西向来看啊，西边就是地中海了啊，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圣地啊，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其实呢就是分它从东到西啊，地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最西边是海，那约旦河那个地方是最低啊，东边很高啊，那中间呢又高起来这样子。那凹下去那个地方就是约旦河谷啊，从南到北啊。那中间高起来这块叫做中央山地啊。然后靠近海边呢，地中海这边有一个沿海平原啊。好，那
是腓利士人。
对，沿海平原靠近南边那边就是腓利士人所住的地方啊。好，在中央山地跟沿海平原中间有一个过渡的地方，他们叫做士菲拉啊，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山坡地啊。好，士菲拉这个地方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和合本都把它翻译成什么？
高原。
高原啊，这个明明不高啊啊，但是当初就把它翻译成高原，很奇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高原的时候呢，原来是讲这个啊，士菲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叫做啊 ，foothill 啊 ，foothill 对不对？
嗯。
啊 ，foothill 就是那个三角
地，
三角的地方啊。然后好，那右边这个士菲拉这块地方啊，高原这个地方，西边是以格伦开始啊，东边一直到博斯麦，可以说这个地方啊，中间这块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刚好是以色列人跟腓利士人当中的一个缓冲区啊。以色列人住在中央山地，腓利士人住在沿海平原啊。那他们这两个民族啊，常常在那边打仗啊。那打仗的这个地点呢、啊，就是在这个中间这个士菲拉啊，在博斯麦跟以格伦之间啊，常常是两个民族在冲突的地点啊。好，那个后来约柜送回来也送到博斯麦那个地方，对不对啊？
嗯。
好，那 OK， 那东边呢？这个是外约旦山脉啊、哦，那边又高起来了啊、哦，那边就是摩押亚门啊什么那个地方就在那里啊、哦。然后另外在约旦河谷跟中央山地中间呢，这个就有一个地方是旷野啊、哦，犹大旷野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是高原是讲到左边这块士菲拉这个地方啊、哦。好，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下面这块就是犹大地啊。哦，他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南地在哪里啊？南地就是下面这块啊，他会得到以扫山，以扫山这个地图看不到了，在南边啊。然后呢，高原的人必得腓利士地，高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中央山地跟沿海平原中间这块地方啊，他们会得到腓利士地啊，往西边啊。然后呢，还会得到哪里？也得到以法莲地，以法莲地就是在犹大的北边啊，北边。 那个地方那时候本来都已经这个人被亚述掳走了，然后本来是属于北国的范围，但是当南国犹大的这些居民啊重新回来之后呢，他们也会得着以法莲这块地，还有呢还有撒玛利亚地，就更北边撒玛利亚地。然后呢便雅悯人必得基列，便雅悯就是在南国靠近北边的这一块，便雅悯人跟犹大人呢是属于南国这个国家，那他们呢会得到基列，基列在约旦河东，然后呢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啊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撒勒法意思就是说那些被掳的人呢他们会回来之后呢会得到这个全地啊，一直往北到哪里呢，到这个撒勒法，撒勒法就是在推罗跟西顿中间的一个小镇小村啊。撒勒法曾经有一个寡妇，对不对，这个先知以利亚到那个地方接受他的供养，就是撒勒法。然后呢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啊必得着南地的城邑，南地我们刚刚看到左下角那块就是南地，那西法拉是哪里呢，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就是在可能在亚述的地方啊，或者是他们就是以色列被掳去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在哪里已经不清楚了，但是我们就知道他们就是在这个可能在巴比伦在亚述被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去很远的地方，好，然后呢接下来他说了第21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国度就归耶和华。这个锡安山跟以扫山作为一个对照这个到这个这句话这个拯救者是复数了，
多数的
但是到最后呢这句话真正应验了，国度就归耶和华，讲到这个国度就归我主我王那个是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对不对，
对，
这是什么时候啊，那个是千禧年到的时候，是吧，千禧年的时候
7号
OK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页。所以呢神我们就从这卷书里面我们得到什么 lesson 啊，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就看到这个以东人啊，以东人本来是神也祝福他们了神也祝福他们，然后神其实也要以色列人善待这个以东人以东人他们过三代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摩押跟亚门啊虽过了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在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不仅没有迎接他们，而且还雇这个巴兰来咒诅他们所以神对这个摩押跟亚门就很生气那但是这个神跟以色列人说这个以东人他们过了三代就可以进耶和华的会了那但是这个以东他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一个地方就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会引起神的这个不高兴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箴言里面有提到很多次我们看到 PowerPoint 上面箴言17章第5节他说戏笑穷人的是若莫造他的族，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受到灾难的时候不要幸灾乐祸第二个21章第10节箴言21章第10节说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怜惜邻舍还有箴言24章17到18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好，这个如果是以东人他们好好读这个箴言，他们也许就不会这么惨他就是看到以色列人跌倒他就高兴好，那另外呢关于报复以东人我觉得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跟这个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些仇恨一直没有化解一直没有化解，那一直没有化解就后来他就说永怀愤怒的结果呢他们就被火焚烧因为你的怒火向着别人到最后你就被怒火烧了，所以刚才有讲到说神要降下火焚烧 波斯拉还有提曼，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俄巴底亚书呢第十八节也说啊，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然后以扫家必成为碎秸，对不对？你的怒火向着别人这样 发出来，到最后呢那火呢把它
烧
到自己。对，所以你看到这个 以东他们所遭遇到的灾难都是跟火有关系的。所以圣经里面关于报复啊，他说什么啊，这个是是罗马书啊，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这边也提到火，对不对啊？但这不是怒火，这是炭火，
爱的火，
爱的火啊，爱的火。他说神说让神来伸冤，所以刚才我们读那个诗篇137篇啊，说神啊，求你纪念这个仇啊，他是求神出来为他伸冤啊，神会报应，但是呢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啊，不要自己伸冤。那这个以东啊，以东的问题就是他对于这个仇恨啊一直放在心里，一直放在心里啊，所以后来的一些反应都是错误的。好，那以扫啊，以东人他的一个有几个特点啊，刚才就讲到他们是智慧人很多，这是他的优点啊，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一个是骄傲啊，骄傲。第二个呢，永怀愤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贪爱世俗啊，这个在圣经里面以扫的特质是这样，所以在希伯来书啊说又要谨慎了，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OK， 所以当我们想到以扫的时候，想到以东人的时候呢，你可以想到他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其中一个特点，
贪恋世俗，
贪恋世俗，然后呢，轻看属灵的福分，啊，轻看属灵的福分，他就以眼前的东西啊为满足，他就只追求眼前的，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像以扫，所以神说他爱雅各，恶以扫，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在以东的身上啊。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一个题外话。
好，
题外话。
OK。
我问一下，这个石油好像是在那个时候就有讲石油吗？石油不是在后来很有点近代的事情吗？
第九节啊。Adam's streams will be turned into pitch。
pitch 是那个。沥青啊，
Her dust into burning sulfur。
对，
就是说这个是翻译的。
Her land,
对，所以它那个
blazing pitch。
对，就是那个沥青。
对对对，那就明白。我有点想到那个时候就有石油。
沥青会燃烧吗
？Pitch， 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
应该天气热的时候它就软了。
软，可是没会烧啊。哦，苏子梅说会烧啊，会烧
啊。
哦，对、所以苏子梅说在东北小时候用它涂在纸上点火生炉子啊。
哦，这样子啊。谢谢苏子梅提供的资讯。
听他说今天学了很多成语跟科学的知识。